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24号到9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也凡否定旧势力，兼谈清除变异的因果观念。作者：洪真。旧势力在10年前就被彻底清除了，但是旧势力安排的那套机制还在运行着。如果我们不符合法，旧势力的这套机制还会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只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好正法之路。读了662期《明慧周刊》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明白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文后，受益匪浅。但是，关于如何才算真正的否定旧势力，以及彻底清除变异的因果观念，我想从不同角度再谈一谈。文中说，由于对法理认识有漏，我又一次在讲真相中被绑架，被关进洗脑班。不应该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啊，师父也没有讲过这样的理呀。对法理认识有漏，就应该被关入洗脑班吗？我理解，一个大法弟子在他修炼的路上，一定会有对法认识不足的时候，也一定会有过不好的关的时候，但这绝不是邪恶迫害把我们关入洗脑班的理由。换句话说，认可了这种歪理、假理，就为邪恶迫害注入了能量，提供了土壤。这种歪理、假理是旧势力为迫害法在久远历史前植入我们思想中的，认可了它，就不能真正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在修炼中，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有的同修说，我因为制作大法资料被邪恶非法判刑，我因为不转化被关入洗脑班，我因为不写四书被单位停发工资等等。日常生活修炼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我因为昨天没睡好，所以学法困。我因为下雨被淋了，所以今天发高烧。我因为有怕心，所以街道来骚扰，等等等等。这些按常人的理来套，或许是对的，按大法衡量，绝对是错的。按大法衡量，也绝对不应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是的，一个常人没睡好觉，第二天就会困。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没睡好觉，只要思想都在法上，学法，发正念，就一定不会困。一个常人下雨被淋，很可能会感冒，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下雨被淋，一定不会感冒。况且常人的感冒是业力所致，下雨也淋不出业力来。按正法理来讲，我们制作真相资料是为了救度众生，是在做全宇宙最好的事，怎么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怎么能和常人做违法的事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我们顺着旧势力植入我们思维的败坏法的歪理去认识，邪恶不是正好有了迫害的理由了吗？我们不转化，绝不允许邪恶把我们关入洗脑班。我们不写四书，也绝不允许单位停发工资。即使我们有怕心，也绝不是邪恶骚扰迫害的理由。我们不转化，不写四书，走的是全宇宙最正的路，路走的最正，就应该带来相应的正的结果，才是正法理。只有彻底清除这些变异的因果观念，按大法的要求去做， 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师父讲，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具作，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思想中没有旧势力的概念，旧势力就没有在你空间场中存在的理由。仔细剖析，追查思想的根源，我发现产生这些变异观念的根源，根本上还是一个思字。新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的生命是唯他的，旧宇宙的生命是唯思的。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只有正念清除这些变异观念，用正法理要求自己，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真正的彻底否定旧势力。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说说修炼要认真，这是发生在我自身的事。我是1998年末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以来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修炼期间经过两次比较大的宵夜状态，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就正念闯过去了。可是近两年来，腿脚有些不灵活，也没当回事，心想都70多岁的人了，能像年轻人一样吗？这是修炼大法了，不练功说不上什么样子，多从心性上找自己。修炼人有师父管，哪能病？于是今天找这不行，明天找那不行，同修也帮着找，而且好像还有发展的势头，那就别找了。带着要治病的执着心，那怎么能好？不管他。于是我照常的学法练功做三件事，从今年春天开始又疼上了，从膝盖开始，最后上传到胯关节，先左侧后右侧，最后连肘关节都不能吃力。路走多了不行，站时间长了不行，不能蹲下，蹲下就站不起来。本来双盘很好，这时强坚持也到不了1小时。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很是困惑，心里求师父告诉我。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时，在脑海中突然出现，你练功姿势正确吗？我修炼快20年了，练功动作不正确吗？于是我拿起了大圆满法，重新开始学习。哎呀，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师父的大圆满法中，明明预备式中都这样告诉我们，全身放松，松而不懈。特别是神通加持法中，师父是这样告诉弟子的。两手结印，盘腿打坐，全身放松，松而不懈，腰直颈正。可我往那一坐，全身绷紧，重心前移，腰虽然是直，可是往前倾，不懈做到了，可是一点也没有放松。快20年的老弟子，自我感觉良好。每次练功，特别是练第五套功法口令的前面，都没有细听，只认为轻车熟路，忙着找坐的地方，这是懊悔呀，这根本上的错误谁能看到呀？我是大法弟子， 立即改正，找准姿势还真有效，别提多高兴了。谢谢师父的点化，可在改正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了。练上后不自觉就有前倾了，在练功中纠正，恢复原样，纠正，恢复原样，纠正。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改正过来了。上个月不知不觉中又回到原来的练功姿势了。这回我已下决心一定要改过了，身体的状况也真的好了。从这一次的过关中，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这是修炼如初就能圆满的又一层含义吧。写出自己这一次过关的过程，是告诉同修，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大多数都是自己在家独自练功，互相纠正的机会很少。不要像我一样认为这么多年了，轻车熟路了，就顺着自己的习惯做下去，在系统学法中又忽略大圆满法的学习。以上是自己在现有的层次中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病业关。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都快80岁了，有时人心还很多，致使招来邪恶的迫害。每次我都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闯过了各个难关。最近就发生了一次，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六月底的一个早晨，练完五套功法，发完六点正念，在收拾床铺的时候，发现枕边卫生纸里都是夜间咳出的心血，将褥单都染红了。当时我很冷静，第一念就想，我没病，这是假象，是旧势力的迫害。师父讲过，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是在法轮佛法中修炼的练功人，所以我没有病。当时我的心里很平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为了不让家里人分心，我想这事尽量不能叫儿女们知道，以免他们担心动情，他们想多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我自己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发完正念就学法。时间不长，我大女儿来了，她看到了我目前不正的状态，很担心。我对她说，你不要担心，别动情，别多想，别动任何心，有师父保护，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是同修，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就行了。上午八点多钟，我大口大口的心血，连续吐了十几分钟，我心静如水，根本就不想病这个字，就想有师父保护，什么也不怕。吐了一阵子血，停了，我就学法发正念。中午我们要去外面做客，我想这样怎么行啊，请师父加持弟子，千万别在客人面前吐血，别在客人面前表现出来不正确的状态，常人不理解，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结果在外出做客的过程中，真的一点事儿也没有。我还给在场的客人们讲了真相，有的还做了三退。第二三天是病业假象的高峰，除不间断的咳血痰外，还大量的一口接一口的吐血，吐的时间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不等。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任何人心。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影二师徒恩。我首先肯定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与干扰，任何邪恶生命都不配。接着我就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严肃地对邪恶的旧势力说，旧势力你们听着，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修得如何，由我师父管，有大法规正，绝不允许你们干扰与迫害。你知道你们犯了多大的罪吗？你想用病业的形式毁掉我，而我是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下来得法的大法徒。我的天体中，我的世界里有无数的空间，每个空间中都有无数的生命，无计其数。我身边又有多少世人与众生等着我救度，他们又代表着不同的天体，不同的空间，里边又有无数的众生。你们毁掉我，实际上就是在毁掉众生。你们犯的罪恶大得无法形容，所以我为了众生的未来，必须立即清除你们。于是我马上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解体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特别是对我起迫害作用的邪恶生命，各个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让灭字覆盖整个天体，请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加持。接着，我又请我女儿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和我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的一切都交给您了，生死去留都由您安排。就这信师信法坚定的一念，一周时间一切恢复正常。在此我由衷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再一次给了我新的生命。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通过这次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向内找，找到了很多不在法上的人心。我由于近来环境宽松了，政法项目工作量少了，思想就有些放松，表现得很懈怠，学法又跟不上，人心反映出来的也多，又不注意修口，偶尔还不自觉地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根本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有时别人说某某人好，我也跟着说好，但还要补充几句那人的过错，不但不修口，还妒忌人家。平时多与大女儿在一起，对她多是抱怨，这不好那不好，怨恨心表现越来越强烈，还有争斗心、依赖心、亲情等人心都上来了，因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到迫害，真是人心勾的鬼上门。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体悟到修炼是严肃的更深一层内涵，即越到最后越精进的法理，明白了修掉各种人心执着的重要性，领悟到了什么是真修，什么是假修。因为我以前无论是过关还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总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为解决身体上的痛苦，为消业，为提高自己的层次。发正念不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是为了自己驱病，解除自己的痛苦。基点是未思的，是符合了旧宇宙的法理，是假修。而这次过关，我是坚定的信师信法，放下自我，心系众生，为救度众生解体邪恶而发正念。基点是为救人，符合了师父先他后我的新宇宙法理，是真修。基点不同，当然效果也不同，这就是人神之分。
十一国殇日，我是这样度过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十一国殇日长假即将到来，我写出近两年是怎样度过的，与同修交流，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以往的十一假期，我与家人都是去婆家或娘家聚餐，或出外旅游而度过的， 一般常人还会讲几句祝贺所谓国庆日快乐的说辞。近年来虽然按往常还会聚一下，但已成为我讲真相的机会，让家人明白从49年中共篡权入国后，十一就成了国殇日，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共邪党一次运动迫害死无辜百姓8000万等真相，家人明真相后自然不再讲所谓贺词了。从前年我不再参与十一当天的聚餐或旅游活动，而是利用来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一、全天通读一遍转法轮。前年2012年十一这一天，我全天通读一遍转法轮，效果非常好。从早晨3:50练五套功法，发完6点的正念，然后洗漱吃饭后，7点多开始学法。学转法轮第一讲时干扰很大，读十来页就犯困，心不静。我就发15分钟的正念，清除阻扰干扰我学法、同化法的困魔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敬请师尊加持，然后好些了。学一会儿又觉得精力不集中不入心，又发一次正念就好多了。9点多才学完一讲，再往后我就大声读，越读越快越流畅，却越来越入心了。期间如感觉精神不够集中时，就发一会儿正念或练一套动功，这样状态越来越好。到晚上9点多，9讲转法轮全部读完。我从中体会到，集中全天通读一遍转法轮，连贯性好，全篇贯通，有一种全身心融于法中的祥和心态，越学心越静，头脑越清醒，法理的内涵不断显现清晰，感到一阵阵的全身发热。当我读到第9讲清净心当中，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这一段法理的时候，就觉得全身一震，瞬间豁然开朗，内心悟到法理的博大内涵与慈悲，认识到自己修炼中向外去找的一些不好的人心观念执着，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不好的物质。在发正念时能量很强，精力集中，天目看到多彩的光环，手一结印感到法轮在手中快速的旋转，身体如在能量笼罩中，软融融的舒服而美妙。这一天我吃了2顿饭，少吃少喝，胃很舒服，读法口中精益不断，精神倍增。学完法后又上网看每日明慧和正见文章，12点发完正念也不困，头脑清醒兴奋，就躺着背法，只睡了一会儿，晨练的铃声响起，照常起床练功。打坐时很快入静入定，感觉非常舒服美妙，到1小时腿一点没疼，这都是平时很难体验到的，使我体会到多学法、同化法的美好神奇，使心性得到提高，境界得到升华，也深刻地感受到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与加持。二、全天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影。去年的十一那一天，我与父母同修，谢绝与家人出外旅游的机会，利用1天多的时间看完一遍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影。头天看了2讲，十一当天看了7讲，看得全神贯注，收到很好的效果。期间父亲正在过病业关，看完师父讲法录影后，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剧烈咳嗽，吐出连痰带血的许多脏东西，而后感觉浑身轻松舒服。父亲连说谢谢师父，之后发正念打坐时，原来弯的腰直起来了，低的头也抬起来了，也不倒长了，并坚定了信师信法实修大法的决心和信心。我和母亲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交流中向内找，找到了许多人心观念执着心，如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安逸心、懒惰心、名利情等执着心，并表示要善待加持父亲，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 因为父亲多年来一直在修不修的，还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大错事。可修炼是严肃的，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父亲严重的病业假象。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为他承受了巨难，给他净化了身体。慈悲的点化加持他兼修大法，重获新生。弟子们无限感谢伟大师尊洪恩浩荡的慈悲救度之恩。今年的十一国殇日长假又将到来，这也是师父正法进程迅猛推进，中共邪党即将解体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我打算再用一天的时间通读一遍转法轮，在修炼的最后冲刺中要更加精进，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奔向圆满的彼岸。写出此文意在抛砖引玉，鼓励同修充分利用好十一国殇日长假，这也是集中力量清除邪恶的有利时机。有条件的可加长时间，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多讲真相救人，也可尝试全天通读一遍转法轮，或全天看师父讲法录影，满脑袋装进法、同化法的美妙感受。这也是同时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因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常人的假期是把吃喝玩乐看得很重，而我们大法弟子是把做好三件事作为头等大事，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和最大的幸福快乐。最后进入师尊诗词弘吟得法与同修共勉：真修大法为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谢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也谈修炼的严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1997年得法至今也十几年了，经过这些年的修炼，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从容和淡定，让我原本淡泊的心更加平静。很多时候在人和我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会听不到人的话，有时候需要特别的集中注意力，我才知道对方说什么。这种思想一片空白的状态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已经影响到了我的修炼，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警醒和我有同样情况的同修。不要让爱情花在心中开放。经常看到同修交流有关色与心的文章，我都不以为然，因为在我这里色与心已淡之又淡了。曾经也在梦中过过色欲关，也都从容过去了，现在梦也不梦了。就在前两天，我忽然接到久未联系的朋友 A 的电话，让我觉得很意外。 A 是我曾经心仪的一个男人，但最终我们没有在一起，他去了南方，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几年不打一个电话，打电话也是简单问候一下而已。那天他加了我的微信，家长里短的聊到深夜，让我想起许多早已忘记的久远的往事。第二天早晨起来，觉得骨头胀胀的，说不出来的累。女儿的窗帘有一个线头脱了老长，我拿打火机去烧，火苗窜起，燎了一个大窟窿。我忽然警醒了，师父在点化我，燎着燎着，燎着燎着，就出漏洞了，好险呐。这些年我基本没有常人朋友，都是和同修在一起。我和同修不唠常人嗑，我们提的都是我们的项目和救度众生的事，还有就是在工作中，在人与人的心性摩擦中找自己的不是。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的心性逐渐的提高了，我知道这种交流是有益的，而和 A 的闲话家常浪费了我宝贵的学法时间，那些前情往事也动荡了我原本平静的心。虽然没有儿女私情，但这会不会就是旧势力下的险恶圈套呢？一点点的引诱我，腐蚀我，最终让我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
真是好险啊，谢谢师尊的提醒。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保证，请师父放心，我一定会坚定地随师父走到最后。在几年前，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中我高高的飞翔，飞过高山，我看到山顶有很多金色的莲花，我继续向上飞，向上飞，忽然看到一朵花流光溢彩，深的紫，浅的粉，淡的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在一点点的绽放，美得耀眼。这时在看到花儿开放的瞬间，我的身体在慢慢的降下来，我忽然明白这朵花叫爱情花，只要我们的心中有爱和情，就会掉下来。我的身体划过悬崖峭壁，落在沙滩上，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何微信说拜拜。妈妈快70岁了，她是个时尚的老太太，上网和亲友视频聊天，后来又开通了微信，整天说我落后10年，因为我不上网也不玩微信。妈妈跟我提起某位明星，说起某个电视剧里的谁谁，我就说妈你别说了，我也不认得呀。妈一下就无语了。我有两个手机，一个是同修给我的旧的天宇手机，一个是我的司机给我买的长虹手机，两个手机加起来也不止500元。我除了接打电话，连短信都不发，要智能手机有什么用呢？先生送我两个手机，一个苹果，一个三星，我都送人了，好像谁的手机都比我的好，别人笑话我，我也不介意。后来先生又给我一部三星2014，弟弟就说，姐你就用吧，智能手机很方便的，就像电脑一样，给你下个微信还省电话费了。弟弟给我安装了微信，交给我用。那时我正装修房子，和客户联系的确挺方便的，慢慢的微信就侵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之前，我每天更多的时间都忙我的资料点，有保姆做家务，只是管管孩子，晚上等孩子上床了，就是我学法的时间。我学法很入心，每天都学到很晚，实在睁不开眼了才睡觉。现在有了微信，每天都要看好几遍，吃饭也看，上厕所也看，晚上睡觉前还要看一遍。你说常人说的那些真不真假不假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曾经对常人的事儿就像个聋子一样，别人跟我说话我也听不见，坐常人的车，音乐放的山响，我一句也听不进去。现在又来一个爱说话的保姆，不住嘴的说话，把我说的头嗡嗡响，我这是怎么了？一定是哪里出错了。想想都是微信惹的祸，让原本远离我的人的生活又一点点的围拢了来，影响到了我的修炼，归根结底都是我的意志不坚定造成的。我又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梦，我和两个同修约好到一个地方去，等到了那里，我们就一起圆满了。我急忙赶过去，有一个同修已经先到了，坐在地上等我。我站在同修身边，抬头看天空，有美丽的光波在流动环绕，绕着绕着就化作一个莲台，莲台落在我的脚边，我知道我只要坐上莲台就圆满了。这时我看到我的脚边是万丈深渊，黑的看不到底，而莲台就静静地悬在那里等我上去。万丈深渊，一阵寒意袭上心头，跳上莲台一下不稳就会落入万丈深渊，跳不跳？我坚定地跳下去，当我给莲台一个重力的时候，莲台忽然向下坠落，我的心也跟着坠落，紧接着莲台腾空而起，我圆满了。我顿悟，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圆满的最后一刻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正法已到最后，我们的修炼还没有结束，无论我们修得多高，依然还在人中，人的东西依然会干扰到我们，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莫以恶小而为之，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一定要有极坚定的正念和意志，才能跟师父走到最后。我的经历也许会给同修以启发，让我们共勉。
执着是这样被发现的。大陆大法弟子得法18年了，一路走来总是以为自己各方面的执着修得差不多了，有时会很得意的孤芳自赏，看我生性直率坦诚，执着的东西很少，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很难自知。直到几天前的一场假象的出现，才让我汗颜不已，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况。某天清晨，我们同修五人前往集市救人，准备返回时，我被告知同修 A 被两个小远景纠缠住了，同修要我们把车开走避一避。此时已经接近中午，距离我去工作还有半小时时间。我们那里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无人代替，情急之下我只好打车去单位。正当我去通知在家同修正念营救时，集市上的同修打来电话说他们四人已经安全到家了，我长舒一口气。下班后我及时向内找，认真地查找这一幕是针对我哪颗心来的。首先我没有100%信师信法，如果当时我把怕连累自己的心去掉，没有强烈的私心，就是去现场正念除恶，师父不会让我耽误工作的。从这点看来，我的自我保护的心多重啊，我怕什么呢？怕失去常人的工作吗？我继续深究，自从来到孝食堂现在的工作单位工作，本以为可以多接触孩子，可以多救人，可是我人没救多少，自己却陷在了常人的泥潭中，险些混同常人。比如当我看到不满30岁的经理给新来的钟点工工资比我多时，我的内心就不平衡了。当经理安排我干工作的时候，我竟然反击道，你雇来的钟点工勤杂工是干啥的？我兢兢业业早来晚走的给你干活，你给我那么点钱。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别人要好的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他会出现这个问题，转法轮。啊，原来是妒忌心。那么形成妒忌心的因素是什么呢？是私心、怨恨心、争斗心、怕心、色欲心。对，就是这些要命的拜物，险些划过去。我静静的发正念，请师父加持，铲除情的物质。我不得不大胆承认，小我20岁的年轻经理精明帅气，和我私交甚好，接触时间久了，我有点喜欢上了他。虽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但是那份介于母子之间的友谊是不容许我俩否认的。所以我看到经理与其他员工说笑，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感觉。我告诉自己，沉湎于这看似纯洁的友情中的不是真我，我必须修去这段情。大密度清理后，我不再妒忌谁比我工资高，不再看重这段情，只是平平淡淡的面对经理，心里对他的距离已经拉开了。真修的大法弟子不会执着世间的得失，因为师父说，如果你们在座的，你们哪一个人自己不能使自己的心性在修炼中达到圆满，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能给你讲法理，我能帮你演化功，我还能替你消一部分业，我还能保护着你，我还能够给你做许许多多你不知道圆满中和圆满以后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你那颗心要是不动，你那个心要不提高，这一切都不算数。这就是我讲的人心要不动，佛也没有办法。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请您放心，弟子会让您欣慰的，我会信师信法，走正最后的路。
姐姐来了。前几天姐姐从外地又来了，因为她儿媳妇儿这几天就要临产，她来照顾月子的。姐姐来我家住了几天， 没想到短短的这几天里，却暴露出我很多隐藏着的人心。首先就是一种强烈的妒忌心，姐姐来了，她的女儿、女婿、儿子都跟着在我家吃饭，外甥女两口子做生意有钱，女婿又炒股票，那两天外甥女婿的股票赚了不少钱，两口子兴高采烈地议论着用这些钱买什么、怎么花，我听了也觉得高兴，可转而又觉得内心灰溜溜的，不怎么是滋味。女儿也在炒股票，要是女儿也能这样赚钱多好啊，因为我听女儿说过，她的股票还没有解脱呢。就像师父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转法轮。由于妒忌心的驱使，让我竟然看到他们有点心烦。还有外甥女领着姐姐去逛商场买东买西，姐姐乐得嘴都闭不上，我却脸上勉强笑着，心里有点难过，因为女儿自工作以来还没有给我买过衣服呢。况且明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一大家子每天在我这里白吃白喝，一分钱都不花，给他妈买东西倒是挺大方，真是让人看着生气。看看这些利益心、攀比心、争斗心都出来了，妒忌心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转法轮。这些心反映出来，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不怕人心出，就怕没正念，正念一出，邪恶溃散。虽然这些心去得有点剜心透骨，可是正念在心，就得这么做。因为我是修炼人，其次执着于亲情的心，外甥女结婚五年了，一直未孕，姐姐来时她才刚刚怀孕40多天，一家人对她倍加呵护，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生怕再有意外发生。可是前两天去检查，医生又告知情况不妙，需要进一步检查。小两口回来后情绪低落，闷闷不乐，外甥女儿几乎要哭了，我也很难过，很担心，更是心疼外甥女，却又无语安慰。晚上6点正念一结束，我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告诉外甥女，不用担心，你不会有事的。外甥女正要出门，听了我这句话，立刻高兴地说，哎呀，二姨，你是不是求你的师父保佑我了？你师父告诉你说我没事了，太好了，谢谢谢谢。我听了这话心头一惊，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没有明确回答他，支支吾吾的就过去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唐突的说出这句话来呢？不用细想就知道是出自于亲情。可是我是一个修炼人呢，说出来的话是有能量的，而且如果第二天检查结果真的不好，保不住胎儿，那将给大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本来他就不相信大法，这下不就让他更造口业了吗？当然最终检查结果很好，我又想起前些日子外甥女因为提了比较重的东西出现了流产迹象，我担心的赶紧告诉她，让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保住胎儿。我自己也在心里求师父保佑，让外甥女能够平安无事。就因为我告诉外甥女念大法好，惹得未修炼大法的弟妹大为不满，和我翻脸了。我疑惑不解，这本来是好事，他怎么会这样？事后我仔细思量，向内找，猛然醒悟道，这不还是执着于亲情吗？利用大法来求得常人的保护，保护这个不相信大法的常人超越轮回业报，保护他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这哪是修炼人应该做的呀？太可耻了。大法修炼就是在常人中，表面看如同常人，可是真正的区别在内心。作为大法弟子，一丝一念都要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 可就这一丝一念，常常让我把握不住，流于常人。比如姐姐这次来，我的利益之心也反映得比较突出，斤斤计较，怕吃怕喝。当然这些心都是在内在纠结，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即使别人看不见，自己又怎么能自欺欺人呢？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利益心已经很淡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都能够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父亲办五七工上，我坚持不作假，使父亲错过了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因为不作假，我主动放弃了糖尿病、高血压每年8000元的治疗补贴，也是因为要求自己按照真善人标准做人。我拒绝了亲属利用职业之便少交物业费的便宜事，了解这些事情的家人都埋怨我太傻，可是我从未后悔过。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人就得这么做。姐姐这次来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修炼机会，暴露出了我很多平时不易觉察的执着心，并且在铲除这些不好的常人之心时，我也深深体会到，跟随师父修炼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像个修炼人，生活当中的一丝一念都要紧紧守住，在大法上，在正念当中，时刻警惕，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观念流于俗世常人。一旦发现有不好的常人心表现出来，立刻铲除，绝不能姑息。就是那些懒惰心、求安逸、贪吃贪睡等自身流露出的不好的人心也是这样，悟到就要做到，得过且过，以后再说的想法一定不能再要了，因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这一步了。时间不等人呐，我可不要做那个大法弟子都圆满飞升随师还时，因为自己没有修好而坐在地上痛悔的连哭都不会的人。修心再苦再难我不怕，我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修炼人。文章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忽然闪现出师尊弘引三中那首谁是谁非，与同修们共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修炼体悟，学好法与放下人心的体会。大法弟子，最近在学法用心的时候，大法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理讲，人活在世上，各种各样的执着使人的心安定不下来。特别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败坏中国人的思想、社会文明与道德，一直在潜移默化中系统的在干着，非常系统。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大的人，这么大的人群，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一夜致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中国人那沸腾的心连一时都不能安宁，全中国的人群都这样了，这正常吗？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人们有吃有喝，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人的穷富是前世造的业果，没有的就是没有。就这个安定不下来的心，使人听不进真相，他们不知大法弟子是在救他们，神佛大怒的后果快到了。还不止这些，当然邪恶灌输的谎言使人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排斥，当然还不止这些，还有许许多多邪恶的因素在人的背后，甚至于人的身体里边也有邪恶因素控制着人，不让他听真相。我看到这段法后，我悟到大法弟子也在常人社会中难免不被污染，要时时处处保持正念，唯有多学法才能认清复杂的干扰与诱惑，不被他带动，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 只有自己不被人中的假象迷住，才能超出常人的思想境界，才能更好的讲真相，救度众生。对照大法，自己的心有没有想发财的人心了？每天做生意，积点善在哪很关键，是要救度一切有缘人的，恳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身边讲真相，把三件事放在第一位，听师父的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心一点不累，这多好，生意一点没耽误，照样好。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们的生活工作已经和修炼救度众生紧紧的联合在一起了，只是过程中要把人心放下再放下，同化大法的标准，大法的真相就展现给你了。常人得到什么得去追求，大法弟子正相反，要放下追求的人心，该是你的他不丢，这不是超常的吗？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那是不是人就没有办法了？有办法。什么办法？表面大脑与主元神是由组成表达出表面想法的主动性的，包括指导行为。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同时，宇宙的一切生命都是法造的，是同化法的。你自己把自己表面观念污染了，变坏了，或者是执着什么，或者是灌满了现代社会中邪恶的东西，或者是迫害大法弟子中邪党的谎言，迫害中造假灌输的负面思想，就会挡住你听到大法弟子的真相，失去得救的机会。看这段法，我悟到大法弟子也时时处处面临着想法的选择。简单说，就是要把自己时时处处当做一个练功人，看问题、想问题的标准就是用大法来对比，就能区分出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比如昨天建材卖场的单位来了一个消防知识的培训，那个所谓的教官先是来一通恐怖的宣传，什么电起火、燃气爆炸等天灾人祸的恐怖片，然后再用人中的防范自救逃生等等方式教你。我悟到这些事情的出现也是邪党系统的安排。修炼人都知道人有灾有难是造业的果报，同时大法弟子更该清醒的知道讲真相是让人真正得救的唯一方式。所以当天晚上发正念中就彻底发出一念，一念中清除邪党灌输的有关消防的黑黑的不好的观念和业力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自己形成一个思想主动性的自动机制，有意无意中听到看到的电视报纸外来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一切想法念头全部清除，就跟电脑做系统一样格式化，做到分清认清，实时刷新。有一个女同修到我家一起学法，丈夫同修今天也学，刚一拿起大法书就来了电话，他表弟要借钱开饭店用，他把电话给我要我说借不借，我实话实说眼下有几万，但是要交店租费用的。对方说，嫂子我就到短，你用时我给你整上。我就想到这两口子是来得救的对象，事实上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对他们的信任。之前见过他们在老家，我就答应借了，前提是我用时别耽误事。我的选择就是信师信法，钱财像流水，啥是你的呀，就是起到流通的作用。同时我也警惕自己别被人心带动。我丈夫家族的人总好说杨泽娶了能干的媳妇，两人白手起家到现在如何如何，这一切是大法和师父恩赐的，就一颗想修的心是我的，就保留敬师敬法的纯净之心，就想着如何让众生知道大法的真相，就想着让众生在大法中获救。别人都是人心在担心和算计，人算不如天算呢。晚上学转法轮时，层层的法理展现出来，好像随着学法的过程中一下子看到了自己以前很多的不足，也知道以前用人心看待自己走过的慧狂正法路，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既能让你看到自己过程中的不足，又能让你树立威德，同时了却前缘，救度有缘人，膨胀出来的肮脏的贪天功的人心是一定要去的，因为从修炼那天起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哪有我们的一点一滴啊，都是师父在做啊，智慧、能力、正念等等哪一样是自己的，都是来自于大法和师父，师父只看我们这颗心，你心在法上，一切就是大法威力的展现，你以为是你做的，这不是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的法身也可以直接下法轮，但是我们不助长执着心，你教他动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法轮了，你以为是你下的，这可不是，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就是别助长这个执着心，都是我的法身在做，我们法轮大法弟子就这么传功救众生啊，哪个是你做的呀，都是师父在做啊，这一点修到今天才明明白白的悟到，实在是悟性太差的表现，哪有什么我的呀，都是师父给的，大法的威德啊， 这次那个时时处处要浮上来的自大的我，也要时时处处被灭尽了，再也不要有一丝一毫证实自我的人心了。记得有个同修说过，要把自己永远当一个小学生来看。是啊，要有真正敬师敬法的谦卑畏惧心啊。那个狂妄自大的我，是阻挡返本归真最大的敌人啊。学法时，3岁多的小女儿有时表现得干扰学法，已经干扰到同修了。同修读法语气快，而出了错字。我也有点想呵斥孩子，说他两句也不改。我边学法边找自己，孩子的表现一定是我有什么人心。常人想问题、解决问题，从表面找原因，想办法制止别人，想改变别人。修炼的人正好相反，看自己，找自己，有什么人心隐藏着呢？是要去我哪个人心呢？我找到了，平时我对小女儿很乖巧的表现很得意，女儿乖巧听话，在同修中也小有名气了，这不是求名的人心吗？孩子表现得超常也好，懂事也好，那是早就被定义好了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呀？像常人一样引以自豪吗？不能啊，因为孩子平时挺讨人喜欢的，是不是对待他的错误和缺点就可以一带而过了，不去加以指出纠正了呢？这不是情吗？慈悲是对人真正负责任，不滋养人情人心，把大法的标准告诉他，他会改好的。晚上同学走了，我就和他沟通，结果孩子说出的话让我吃惊，他一定能做到，以后学法时不造人，要做好孩子，要和妈妈一起学大法。真是感谢师父为弟子的提高操心了。晚上被红迎，永法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夜晚丈夫同修来我床上想要亲近我，我礼貌理智严肃地拒绝了。我和他说，我是一个修炼人，我选择了修大法，那么就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请你理解，我不会因为怕你不高兴而符合你的，大法的标准在我心中是第一位，这也是对你真正的好。他一下子就上他的床上去了，气哼哼的。然后我问自己，这么选择对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要尽量的慈悲于他，理性的和他交流。师父的讲法源源不断展现出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转法轮中讲，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一正压百邪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正法理，他会理解并且提高上来的。交流几句他就去另一个屋了，我就发正念，身体后背到全身一股股的能量包裹着我，很舒服。我知道师父鼓励我选择对了。师父说过，还有一种魔的干扰形式，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我们这一法门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遇到一种色魔，这个东西非常严重，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人类社会里边就是有一个情在，所以这种事情对常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大法的标准在那呢，就是要修去不符合大法的意思一念，才是真正的修啊，这一点是要绝对把握住自己的。古人还有色字头上一把刀，避色犹避愁呢，何况大法弟子呢，这么低级的错误是一定不要犯了。修炼呢，是要去除这个情的，方方面面都泡在这个情中，你要超脱出来，就得挣脱这个情的因素的束缚，它像一个个缆绳圈着你，不让你起航。去掉情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啊。但是也要理智一些，考虑他的感受。我对他说，是不是你有点不高兴了？但是你想修炼超脱人，走出人，哪能有那么多高兴事啊，让你高高兴兴舒舒服服，你都不想修炼了，是不是啊？去除情的过程就是割舍自己的时候，是要有修的主观意识和坚强的意志的，对不对？他在听在思考，然后我们一起发了夜间12点的正念。仅此和同修交流，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三言两语化坍塌的共产主义大桥。修炼讲个悟字，修炼人所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如今看来，很多事也正是为救人而铺垫安排。曾经流传这样一则小故事，小和尚在桥前高举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施主回头是岸，大大的一个惊叹号。可即使过来的汽车司机看到后，却骂了他一句傻帽，脚踩油门飞驰而过。不久即听到司机的惨叫与汽车坠毁的碰撞声。当晚禅房内小和尚请教老住持，这当如何是好。住持思悟片刻道：你得换块牌子，即换方式，上书前方桥梁已断，现今还有多少众生面临劫难而不知。作为救人的法徒，在救人时是告知回头是岸还是桥梁已断，结果很可能大不相同。2013年7月23日报道的河南新乡中国唯一的一座共产主义大桥的坍塌，是上天的慈悲向每一位发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打出的警告牌。前方桥梁已断，危险已近在眼前，如何唤醒世人做出正确选择。中国版图攻击心脏部位的共产主义大桥的坍塌，是上天又给了我们一块新的警告牌。如何举起牌子让众生看得明白，正是我们的使命。小和尚的回头是岸是自己明白，而老住持的桥梁已断是让别人看明白前路危险。心若是为他的，救人的效果也一目了然。
救度众生，我也会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真正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中，使我感悟太多了。只要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放下自我，就一定会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救度众生这件大事儿，在救人上就一定能起到最佳的效果。下面是我和同修们在劝三退中的几个真实故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一把雨伞劝退五个大学生。今年9月2号中午，我和两位同修冒着大雨，在本地展览馆、展示厅等地讲完真相后，准备乘公交车回家。在车站看到五个年轻人打着两把雨伞避雨，同修微走近主动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是大一学生。在展览馆参观时，一个同学的伞遗失在那里了，现在只剩两把伞了。同学 A 连忙把自己的雨伞递给其中一名学生，这把伞送给你们吧，雨太大别把衣服淋湿了。大学生们说谢谢。然后我们三人分别与这五位大学生讲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如果入了党团队就赶快退出来，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五位大学生听了后说，我们没有入党，只是入过团和队，那就退吧。于是我们分别为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协党的组织，并祝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幸福的未来。这一天我们共劝退32人，虽然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二，一次合影劝退7位世人。9月13号下午5点，我和另外3位同修结伴到本地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看到有几个人正在一个景点旁边交谈，走近后发现一共是7个人。我们主动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是江苏人，送孩子到本地来上大学的，今天是利用空闲时间游玩一下。我们看到他们中有人在照相，于是同修 B 说，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帮你们照张合影吧。他们一听连连说好，于是同修 B 认真地帮他们照了几张，他们一看很高兴，于是要求 B 同修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为了救人， B 同修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很高兴。正高兴之时，我们四个同修分别与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天要灭他， 三退保平安，问他们入过党团队没有。他们告诉我们有两人入过党，其余入过团，都表示要退出。我们就帮他们取了化名，帮他们三退了。他们很高兴，告别时握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到下午六点半左右，我们共劝退40人。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救人的心，可以不分时间、地点、环境，上午没空就下午去，下午也没空就黄昏时去，都可以做好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事。三，一张拍照相劝退5个聋哑青年。9月15号上午11时，我们3位同修在某旅游景点讲真相时，看到5个女青年或用手在指指点点，或在自拍和互相照相。我们走近一看，原来他们都是聋哑人。我们只好用手势和他们交流，意思是愿意帮他们照合影。后来他们明白了我们的意思，非常高兴地把相机递给同修 B， 同修 B 认真地帮他们照了几张。我就和同修 A 拿出笔和纸，在纸上写你们是不是党员、团员、队员，然后把纸递给他们看。一位女青年看了后，在团员旁边写了谢谢，告诉我们他们5个都是团员。然后同修 B 又在纸上写退出保平安，他们看了就都用拇指伸出来示意好。于是同修 B 分别与他们起了化名，并告诉他们，他们一看又竖起双手打拇指并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5个聋哑青年退出了邪恶组织，我们真为他们高兴。四，一颗善良的心劝退3个东北人。9月15号上午10点，我们3位同修在一个景区讲真相，看到3位中年女性正在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于是我们就走过去和他们搭话，发现刚才在别的景点遇到过他们。于是我们对他们说，真是有缘，我们前半小时在一个景点相遇，现在又再次相遇，真是太有缘分了。他们也说真是太巧了，并主动告诉我们他们是从黑龙江来的，送儿子到这里来上大学，今天是来游玩一下，还要去一个地方，但不知道怎么走。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去那个地方应该乘坐的车次、乘车的路线、上下车站的地名，并把这些写在纸上写给他们。他们很感动，你们真好，我们很少遇到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真善忍的，只要是真修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你们黑龙江修大法的人很多，他们都是好人，你们一定知道。然后我们又告诉他们，现在到处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并问他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们回答只入过团队。我们问有人帮你们退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说今天是个机会，退了吧。他们爽快地说好。于是我们帮他们用化名帮他们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祝贺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们连连说谢谢。五，几点体会。一，学好法，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要求去做，是救人的关键。在旅游景点讲真相，由于游客来去匆匆，时间紧，就没有很多时间去阐述很多内容，这就靠我们要把握好时机，真正让对方从内心明白真相，做三退就可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讲法中回答大法弟子提问时说，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命、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一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们应遵照这一法理，根据具体情况去讲、去劝三退，效果很好。二，在旅游景点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我们心一定要正，要怀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不要走过场、走形式，而是要真心实意的去做好，实实在在的多救人。三， 走出来面对面劝三退并不难，关键是我们要敢开口敢讲。师尊已经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去实践，去动动脑筋，动动脚，动动嘴就可以了。同修们，以上是我近段时间走出来面对面劝三退的一点体会和感受，还有很多事例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讲述。以前我不敢面对面和陌生人讲真相，现在每周至少与同修们结伴出去四次，每次都劝退人数在30到50人之间。有时我也单独去讲真相，效果都不错。我真诚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虽然走出来但不敢讲的同修，讲真相不多的同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去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定和我一样有很多感受的，一定会越讲越好的。
法会交流，感恩师尊慈悲救度，给予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机缘。多伦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时说，眼下大法弟子就是要去救人，所以我一直在看各地讲真相情况，有些讲真相的点做得很好，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师父的一句话，众生都听到了，救人的、被救的都争先恐后的涌向旅游景点。在佛学会的协调下，我参与到景点讲真相，但去了好几次，不是旅游车刚走，就是中国人刚上车，而且家里也出了状况，先生得病，住进了医院。有两次坐上车，学校又打来电话，小孙子眼睛红了，呕吐了，要接回家，磨难接踵而来。静心学法，我拷问自己，为什么出这么多状况？修炼18年了，你精进了吗？你实修了吗？你修炼如初了吗？答案是明显的，别说学法练功懈怠，就是去景点救人，这颗心都不纯净。我觉得自己向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多年，去景点面对面讲更容易劝三退，沾沾自喜的显示心、欢喜心、遇到磨难焦躁的心都出来了。难怪自己原本走路轻松的两条腿，那一天跑步追巴士却又酸又痛，当时感到奇怪，现在明白了，自己安于现状，在修炼的路上只能走却跑不起来，不能像同修一样勇猛精进，急起直追。一天早上，6岁的小孙子一起床就说肚子疼，我说你昨天晚上吃什么了？语音未落，小孙子说奶奶你掉下去了。我说怎么会？他说，我说肚子疼，你应该念法轮大法好，那言外之意就是一丝一念没在法上。其实那一天他再也没说肚子疼，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心里难受了好几天，但怕掉下去也是执着，还是查找自己好好实修，反思自己想得多做得少，贪图安逸。原本想好了遇到华人就讲真相，可是往往上车就犯困，自己就放宽条件眯一觉，错失了救度众生的机缘，怕吃苦不耐劳，给大陆民众打电话和去景点讲真相的黄金时间都是在早上10点之前，迟到1分钟就会错过救一车人的机缘。早上练完功回家，送走上班的、上学的，我发现不吃饭带干粮赶巴士是最佳时机，一到景点就会有整车的中国人等着听真相，但自己错过一顿饭总是耿耿于怀。慈悲的师父呵护我，用儿子的嘴点悟我，早餐吃简单点，
而且遇到一同修专门和我交流说，前几年去外地静坐，绝食三天，滴水未进，状态很好，直到现在想吃就吃，不吃也不饿。我听了很惭愧，修炼前自己是吃不了喝不了睡不着走不动，现在好了，师父给清理了，能吃能喝能睡，走路生风，嘴上说吃苦当成乐，却常常贪吃贪喝贪睡，贪图安逸，不实修自己。这种心态就是力是不放过的，就会带来常人的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燃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发正念清除自己的各种执着心，纯净救人的心，什么也挡不住我去讲真相救人。今天去不了明天去，很快这件事情一路绿灯，得心顺手，来去自如，每次去都能和大车小车中国游客接上缘，讲真相劝三退。多伦多的景点是众生聚焦的景点，在电视塔同修们摆下了解体邪恶的正念之场，每天电视塔的正门挂着一排法轮大法号解体中共的横幅，金光耀眼，四面八方的游客都会一眼看到，震撼壮观，字字句句都向众生展示着慈悲与救度。记得我给一男游客劝退后，告诉他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马上说来到这第一眼就看到了，上面都写着呢，在此请允许我向日夜赶做精美横幅的同修致谢，感谢同修们的付出。现在的电视塔可不是从前了，神安排众生来听真相，无论是西人华人，每天大车小车排着长龙，连塔下的水族馆老火车都火起来了，简直挤爆了。大法弟子都知道，因为是师父的旨意，神的安排。一次我遇到一个华人女士领个儿子，我给她讲了真相，劝退团队后，一个西人男士很热情地和我搭话，我听不太懂，请女士的儿子做翻译。他问我是多伦多居住吗？他们是温哥华来旅游的。说着女士回来就一起走了，可巧转了一圈，从电视塔下来又在水族馆的外面遇上了，我才看出来他们像夫妻。西人又极善良地和我打招呼，我立刻递给他一张英文真相传单，他如获至宝，同时用手比划做冲冠动作。这时女士回头拽着他就走，走出五六步就开始抢他的传单，他东藏西藏坚决不给。我一看女士虽然退了，但不明真相，就追上去给他一张中文传单，他不要。我严肃地说，女士你不可以这样，这是佛家上乘大法，谁修炼是他的福分，他能修炼你们全家会跟着得福分的，信仰自由，你没权利阻挠他。女士不吭声，松开手走了，再没动手抢。那男的一个劲回头用手势谢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被那男士淳朴纯善的举动，渴望得法的眼神，像金子一般闪光的心所震撼所撞击。是啊，亿万年的等待，众生为法来，我想对苍宇呐喊，叩谢师尊，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恩师尊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机缘。一天中午华人游客渐少，我远远看到在电视塔对面的老火车广场有四个职场华人男士在锻炼，立刻走过去打招呼，先生你们好。有的搭话说，你有事吗？我说要不要看一下大法的真相资料，一个说看过，一个说不看，别给我们说这些，我们不信。我说知道历代皇朝帝王都在寻求延年益寿， 秦始皇派500童男、500童女到日本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都没有找到。今天我们赶上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盛传，这是佛家上乘大法，绝不像邪党电视上说的我们自杀了、自焚了，那全是骗人的谎言。我修炼18年了，一身轻。比如说大家跑步，但跑步只是活动筋骨，你看农民天天劳动，照样生病住院，只有修炼才能远离天灾人祸。还有咱们每个人在国内都入过党团队，并举手宣誓为他献出生命，我帮你们把毒誓作废从心里头退出来。那个不看的说，你又在搞政治。我说这是远离政治，在加拿大有哪个党叫你加入把生命献出来，这是对生命最大的漠视。你是不是党员，帮你取个好名字叫升华，在加拿大享受美好生命，得到升华。他说行行行，听你的，别跟我们跑了。我说都明白了真相，都退了我才放心，其他三人也一一都退了。这时已经跑到了大马路过红绿灯，他们都说谢谢，我说再见，平安幸福一生。期间听我讲真相时，他们一开始是散步，接着是大步，再是小跑，那个不看的后来领着几人大跑。我知道是邪恶挡着不让听，我说没关系，我跟你们跑绕场一周。不看的说，你还真有耐力。我说谢谢。由于中共邪党非常惧怕众生听真相三退，出国旅游的民众都被恐吓洗脑。一天我刚到景点，还没来得及挂横幅，远远看到一个大巴士下来，全是中国人，他们只是照了几张相就开始上车。我和一对男女讲了基本真相，男的说不信，信佛教。我说向善好啊，但佛教会长赵朴初、道教会长傅铁山，他们首先是信共产党，你说释迦牟尼会收他为弟子吗？说着来到巴士跟前，他一反常态，跳着脚指着我大骂，你快去下地狱吧。一个女的走过来阴狠地说，去去去，离我们远点。我当时心里一下涌上了被羞辱伤害的感觉。有一个胖女的从车上跳下来，凶狠地推我说，别在这丢中国人的脸。我说你放尊重些，这里是加拿大，你如果动粗我会打911报警。他说你打你打，就跑上车了。都上车了，静下来了，我还是鼓足勇气对他们说，想一想赵子阳、华国锋为什么退党，共产党就是一部绞肉机，刘少奇、彭德怀都不能幸免。车门关上了，我没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全没了慈悲善念，心里充满了羞辱和气愤。我理解了大陆新来的同修因为被呛骂救不了人而掉下了眼泪，还有的同修索性只发传单调整自己，不愿面对面讲了。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法轮大法精进要旨真修，韩信受胯下之辱。师父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转法轮。是啊，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是救人的，如果讲一个退一个，恐怕也就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了。为什么自己感到羞辱愤怒？因为自己动的是人念，是被人心带动，是被邪党的花招带动了。没了正念救人难，再难也要兑现誓约。想清楚了，跳出畏私的我，放下要面子的心，再遇到这种邪的也能坦然面对，不急不躁。以此一台湾名真相女导游上车前说，明天我给你们送一车干部，你们好好给他们洗洗脑。第二天果然来一车深圳教师，虽然也有骂的也有狂的，但我不放弃，一直讲，最终有13人同意三退，有的上车前还说谢谢， 您要保重。有一天看到同修发出信息说在电视塔附近召开国际红十字会，一早我立即和同修赶到那里，一看协调同修已发了几百份传单，我看到几伙穿着红制服的华人代表团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都急急地跑了，最后全部集中到会议厅门前坐下等什么。我和同修向他们走去，他们窃窃私语说来了，我们大方地走到他们面前问好，开始和三五个讲，后来索性大声和这个群体讲，三退保平安，共产党腐败治国，太子党瓜分了中国的财富，转移海外，我修炼大法18年，一身轻，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基本真相。他们开始嘲笑，给你们多少钱呀，你就是干这个的，退一个多少钱。同修说他每天接孙子还去打工。我说说给钱是共产党的谎言，我是自己买车票安排时间来和你们结缘，让你们明白真相，躲过劫难。一个女的问为什么讲给我们听，我说比如这位男士，按照他刚才的说法，如果他是一名警察或者是610的或者不明真相的民众，回国后照样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抓捕举报大法弟子，你说他得造多大的业，还得起吗？迫害修佛的最大了，去年一年警政法委迫害大法弟子的高官就有453人被打落马，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是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主要策划人，现在已经被抓捕，周永康、曾庆红、江某某都在排队等着进笼子，大审判在等着每一个作恶者，中国遍地都是贪官，为什么抓迫害大法弟子的首恶？我想大家一定明白，这就是作恶的报应。我逐个跟他们讲劝三退，有个女的一连拽走了3个取名字要退的，我追上她严肃地说，你要想清楚，这样太不好了，你耽误了这么多生命选择未来得救。她听后说，那好吧，我再不做了。这个群体共退了21人，有个不知是导游还是老师的男士领一群高中生不让我们讲，并高喊别靠近，不准讲，这是我的人。我说你这是侵犯人权，你没有理由阻碍他们听真相，遇到危险劫难你能帮上他们吗？这么多生命你说了算吗？他声音小了，胡乱跑上车。我体悟在真相点讲真相是一场正邪大战，要正念正行，不卑不亢，不急不躁，要衣冠整洁，和游客保持一定的距离，用谈话的方式接近最好，多发正念，慈悲和威严同在，不被邪恶带动，不被人心带动，不给邪恶钻空子。有一天在回程的巴士上遇到一位白领华人男士，我和他搭话讲起了大法的美好，开始他说不信，信自己远离政治，也不信共产党。我和他讲了一路，临下车前他退了团队，还说了一句话，我羡慕你的儿子，真替你儿子有你这样的母亲骄傲，好好练吧。我说谢谢鼓励，我平时利用去超市、社区、公园、学校和所有能遇到华人的地方和他们结缘讲真相，很多都是刚从中国出来看孩子的退休老人，但居住在这里年久的华人受儿女的影响反倒很冷漠。一次看到一对很文明的夫妻在公交车亭里，我正在犹豫怎么进去打招呼，这时他们就像等我一样从里面出来说，你这自行车很漂亮。我说买菜了，来我帮您带点，男的腿不是很好，问我是怎么来到加拿大，我就点出主题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国内被抓过，坐过共产党的大牢，这法轮大法是万古不遇的佛家上乘大法，我修炼18年了，原来的一身病都没了，一身轻。老太太说照你这么说你们老师就是佛了，就是神了。 我说你知道释迦牟尼是佛吧？当年他就是从一个王子的身份在世间传佛法。你知道当年他的弟子问他，师尊，什么时候有一世修成带着本体修成的法船？释迦牟尼想了一想说，末劫时期转轮圣王下世渡人，那时传的就是这个法。你想一想，现在是不是末劫时期，人类都没有道德底线了，看到路边有椅子，两位坐了下来，我想就是想听明白真相。女士又说，听说你们法轮功不让吃药，不让治病。我说，您这问题提得好，像我刚才说的，修炼18年了，不用打一针，不用上医院，还一身轻，可能吗？人吃五谷杂粮，怎么会不生病？我们师父在转法轮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怎么净化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有一同学得了胰头癌，扬州的几个大医院给他开了诊断书，确诊胰头癌，只有3个月活期。他回到家乡告诉我，装老衣服都买好了，只等死，并问我怎么这么健康。我说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来他也开始学，说死马当活马医，可练了1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让我去开开他家的门。他立即捧了一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脏脏的手纸给我看，并说，我练法轮功练完了，从肚脐眼往外淌黄脓，又腥又臭。当时我心里一紧，因为他毕竟是癌症，可转念又一想，应该是好事，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我说，你想，你这些又腥又臭的坏水，如果淌到腹腔里、内脏里，是不是淌哪儿坏哪儿？现在给你淌出来，是不是师父在给你清理出来？是不是好事？他说，对呀。我说，我当时是8天不吃不喝，又吐又泻，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看神奇不？他到现在还活着，胰头癌早就不翼而飞了，再也不用去一次医院。这时女士因转情说，我们都知道江某某不好，共产党腐败，但不了解法轮功，听你这样讲，我们明白了。我女儿是多伦多某电视台的，我说你们一定要给女儿讲，给亲朋好友讲，一定不能被谎言毒害。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了共产党的腐败残暴，并帮助他们做了三退。两人一个劲儿说谢谢，耽误你时间了。我说希望有缘再见。交流出来这些，不是说自己讲的怎么好，做的怎么好，而是感恩师尊给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和荣耀，感恩师尊给予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机缘，讲的不在法理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1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都是为法来。在我10多年来风风雨雨的修炼中，我深切体会到，今天世上的人都不是来当人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我家人尽管没有走上修炼之路，但也在证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同时也在大法中受益。一、家人支持鼓励我修炼。1999年7月20日的晚上，我先生正在饭店和几个朋友吃饭，电视新闻突然出现污蔑诽谤大法的内容，他即刻放下饭碗打电话给我，你练你的，不要听他们的，法术收好就行了。他是怕我害怕，鼓励我。后来吃饭时，他告诉其他人，法轮功不是这样的，我看过《转法轮》这本书的。修炼前我脾气不好，经常骂人，为教育女儿常常打他，修炼后完全变了。我女儿说，如果我妈早遇到法轮功，我不知道少挨多少打。女儿也支持我修炼大法。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练功前有美尼尔综合症， 一年365天，有200多天是在感冒中度过的，还有双膝骨质增生，病发时很吓人，练功后全都好了。特别是99年后，我走了一段弯路，不看师傅正法时期的讲法，突然开始腰痛脚痛，一个月就瘫痪了，左腿渐渐萎缩，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我意识到修炼出了问题，悟道走了就是力的路，开始看师傅正法时期的新经文，很快身体恢复健康，家人又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我先生有严重痔疮，因为支持大法不药而愈，儿子有慢性咽喉炎，医院治不好，一盒一盒的阿莫西林不知吃了多少也不见好。后来我儿子经常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唱大法歌曲，没多久疾病就全消失了。他很认同做真善人好人的法理，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别人在利益上争斗，单位里同事说他是一个好小伙。女儿通过看转法轮知道生病是在宵夜的法理，一般感冒从不吃药，也很快就好了。现在女婿也得福报，常年感冒也没有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安排好的。女儿儿子找工作谈恋爱呀结婚呀我都一概不管，女儿学预决算很快找到一个满意工作，儿子大学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但是我经常告诉他们要用大法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三，家人都在帮着做真相资料，因为丈夫字写得好，我大包小包把小块玉石拿回家来，他就雕刻莲花护身符，前面雕莲花，背后刻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一包包拿出去，不但满足了我们本市发真相资料的需要，还送到其他外省市，这些年不知雕刻了多少。一次他出门，我叮嘱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天天都刻，不晓得念了多少遍了。他的手很巧，编中国结编小挂饰真相都做得很好，手上常磨起泡。2009年我开始在家做真相资料，他就开始帮我破网软件光盘刻好装纸袋里，神韵光盘切好封面装进壳里，已经形成习惯了，看见我没做好的他就帮着把它做完。女儿是80年代出生，2014年4月我地区被非法抓捕10多名大法弟子，女儿担心我，把没有送走的100多个刻好的莲花护身符背到她办公室去放好。一次师父新经文发表，我没有打印机打印，他就拿到单位去帮我打印出来，我再去发给其他同修。他结婚后开始女婿不明白真相，叫我女儿把真相护身符扔出去，明白真相后他问我要护身符去发讲真相。一次他父亲住院，他把临床的一位病人讲退了，还给他护身符。有一次我叫他去买打印纸，花了600块钱，他扛上楼到家一看搞错了，是 A3 的，他又开车回去换。他和我女儿说这个钱我们不要，用来做真相。我还有一个儿子是90年代出生的，我这些年风雨中修炼，特别是我被非法劳教那几年，他吃了很多苦，对我没有怨言，也支持我，打印机坏了或哪个地方搞不好他都帮助我搞好。我被邪恶监控那段时间，出门有人跟踪监视，出家门后还有4个监控头。我送资料光盘出去，先是我儿子帮我拿出去后再给我。这些年来我在家里做真相资料，有什么事情要办家里人都尽量帮着我办，真相资料点能做到今天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四，丈夫帮助抵制邪恶。丈夫很正义，明辨善恶，有一次单位工会主席要他交党费，他说我不仅不交党费，我还要立即退党，我辛苦地干了一辈子工作，共产党给了我什么？工会主席说要从他工资中扣钱，他说你们看共产党又来抢钱了。10多年来他多次抵制邪恶对我的迫害。2008年邪党办奥运的时候，邪恶到处找我没找到，就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们不配找我，你们还要不要人过日子。丈夫一通正义言辞，邪恶再也不来找我了。今年4月份，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接到居委会人员联合上门到法轮功学员的家强制非法抽血，当地的派出所接到居委会人员也来到我家，以检查户口为借口想叫开门， 当时我和丈夫在家，家里还有很多真相资料。我丈夫说，我不开就不开。对方说，我们查户口。我丈夫说，派出所有底，到派出所去查。当时他们在外面门敲得很凶很响，我看僵持了很久，心就有些动摇，想把户口本给他们，丈夫不准，我就稳下心来发正念。他们在外面守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今天也没再来过。师父告诉我们，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大法弟子今天都在全力救度着世人，我们对家人讲清大法真相也要重视啊。在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有着很大的缘分，他们的表现就是我们修炼如何的真实体现。有问题了，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真相没讲透，没讲到位，是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师父正法已到了最后最后，救人的机缘越来越少了，让我们都抓紧最后机缘，尽量的多救人，快救人，完成史前大愿吧。
我修炼二十年的艰苦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83岁，是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1994年6月在郑州举办的传法班得的法，接着又参加了济南传法班，到今年已整整20年。20年的风风雨雨，我坚定的修炼大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走过来了。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师父保护是根本保障。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一出门可能就牵扯到生命问题。确实如此，记得有一次打的士去某单位弘法时，车跑到十字路口，从侧面飞快来了一辆大卡车，小车自然停住了，大卡车离小车大约4-5米远，飞快地过去了。司机自言自语地说，我没踏刹车板，车怎么就停住了？要不停住，我们今天就车毁人亡了。我说，是我们师父在保护我们。司机说，你们师父真神，你们的功真好，我要练你们的功。我说，你们单位也有很多人练。还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走到中途要解大便，往回走就不想解了，试了3次都是这样。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前面有特务，我就往另一方向去讲真相。第二天同修告诉我，你亏得没去，几个特务在那里等你讲真相就抓你，所以师父保护这是根本保障。二，抢时间救人。师父在弘银二讲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在各种人群中，我都去给他们讲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把旁边一个人给漏了，我走出去约10几米远，那个人把我叫回来，问我为什么不给他讲真相。我说，对不起，把你给漏掉了。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谢谢你救了我，我是从昆仑山下来的。他要给我磕头，我说，你不要谢谢我，是我们的师父叫给你们讲真相，你要谢谢你就谢谢我们的师父，你要磕头就给我们师父磕头，我们的师父是李洪志。他就望看天空，喊着师父名字，谢谢李洪志大师救了我。这件事使我更明白了师父叫我们救人的重要意义。10几年时间，我使10000多人明白了真相，大多数人进行了三退，我还发了大约10000多份真相资料，花了6-7万元真相币。我每次无论是出去讲真相，还是发真相资料或发真相币，我都预先发正念，请师父保护，
邪恶发现不了我，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叫有缘人看到听到真相。十几年来安然无事，有几次都化险为夷。三，发好正念，用正念清理身体。由于我对法理认识不清，前几年经常看邪党电视，搞得身体里有恶党邪灵的东西。同修看到了告诉我，我立即不再看邪党的任何东西，同时发正念清除身体内一切共产邪灵的物质及因素。不到三天，我睁眼看到从我胯下掉下去一条一米多长恶党邪灵，像恶龙一样的东西。还有一次我老是打嗝，干扰我学法练功，睡不成觉，我就双盘腿发正念清除肠胃中一切邪恶的生命与因素，用强大的化功把它化成水，请师父帮助，两小时后彻底清除，不再打嗝了。第三天解大便时拉出来的是脓血，现在我身体彻底清理干净了，白里透红，红光满面，同修看到我身体也放光了。发正念救人，师父在弘一中讲，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就经常到人群多的地方，如学校、会场、菜市场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希望众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去处。同时我也发正念，让各个空间内的众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得到救度，都有美好的未来。四，学好法，修好自己。学法练功，我每天要坚持读转法轮三到四讲，同时还要背法，红银一二三我都背下来了。每天坚持练功二十年几乎没有间断，动功每天练一到两遍，静功每天练两小时，每天双盘腿学法，学好法练好功，这是修炼的基本保障。吃苦消业，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有病有磨难，我们的业力是师父给消去一半，剩下的一半摆在各个层次中，一是在矛盾中修，二是在吃苦中消，同时提高心性和悟性，因为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在矛盾中消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涨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到处造谣说我有男女关系，在单位上下把我搞得很臭，我想到师父讲的法，心里很平静，并没有生气，心想是不是我哪一世也这样搞过别人，现在把债还了。有时候矛盾表现在家庭中，老伴和孩子找麻烦，有时忍不住，但一想到师父的法，气也就消了，心也平静了。在吃苦中消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能不能修全看你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龙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开始修炼时已经是64岁的人了，一辈子没盘过腿，两个腿硬得像柴火棍似的，散盘都像高射炮，更别想双盘了。但我没有气馁，每天用沙袋压，用绳子捆，疼得我满地打滚，我咬牙天天坚持，整整疼了我五六年。从开始双盘一个小时，逐渐增加到一个半小时，到现在每天打坐双盘两个小时，最长时双盘到过八小时。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痛一阵特别难受，过去之后又缓过来，不一会儿又开始痛，往往是这样的。 2014年神谕晚会有一首歌词唱道，下世容易回天难，消去罪业才能回天堂，使我更明白了，要想回天只有消去罪业，而吃苦就可以消业。三，守住心性不造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造了业就得消业，就得吃苦。比如说我们修炼者已经定好了他到哪一步开工，以不必要的中途插进去什么东西，这都会给整个修炼造成困难，所以他就讲无为。所以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丝不走样，这样才会不造业。比如说我只看明慧网发表的师父的经文，不传不看假经文，只看明慧网和正见网的文章，大的方面看明慧网的态度，不参与任何乱法的事和言行，在小的方面也守住心性，不背后议论人，不说闲话，注意修口，不造业，只消业，返回天堂才有希望。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